下边说是我是猫写完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就写了第二部小说，叫做歌儿，这个一个歌一个儿化，哥哥的歌的儿化。那个北方人大概觉得思义，这什么意思？歌什么意思？据说是浙江有些地方的那老百姓民间有这个说法，不是哥哥的意思，而是仆人和奶妈称呼自己奶大的养大的那主人家的孩子的那种既有身份感又很亲切的，就是我们说大少爷、大少爷、大公子，这样的话也太身份感太强，不太亲切。完了就来个歌，这样一个，原文是抱抢，就这个意思。抢就是对小孩的一种，对小孩的一种昵称。抱抢就是可以，也只能译成歌，我反正不能译成公子歌吧。所以这个是周作人比较早的介绍，在日本文学小说，在日本小说三十年吧，日本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当中，最早这么介绍。包括我是猫也他最早这么译的，当然包括我是猫歌这种译法都有点问题。一个歌儿，中国人大部分不懂什么意思，他如果是个方言的话，那么我是猫呢，就完全就是一个简单直译。可是如果我们不这么简单直译，我们又怎么译呢？原文是瓦嘎哈伊万内考迪亚，瓦嘎哈伊写五倍，五就是我的五倍，辈分的倍，这本来是个中文词，就是五倍。瓦嘎哈伊万内考迪亚戴阿路本来是个书面语，就一般在演说的时候才用，就比较正经，比较正经。就演说的时候你想用的话，他为什么不说瓦嘎哈伊万内考达或内考迪斯，他不这么说。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含义，就是那个猫啊，自己说五倍是猫，那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告诉人，我可不是人，我是猫啊！你要注意，我可不像你们人一样，我跟你们人不一般见识，我比你们高一筹，我是猫，带着一种。特有的那种作为猫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屑于与人为伍的那种把人看透了的那种姿态。瓦嘎哈一般是在宫廷里头，那老臣对刚刚上任的天皇怎么称啊？五倍怎样？五倍怎样？既然是老臣跟小天皇，当然是个主仆的关系，但是毕竟是老臣，所以那种自负就在里头。所以这小说本身呢，带有这种很幽默，啊，有很幽默的感觉。但是中文你怎么译啊？中文没法译，只能叫我是猫。一听我是猫呢，就觉得没有多大的意思了，就是完全直译了，这微妙的东西就丧失掉了。歌儿这个是个中篇小说，写的所谓。江户子就是像东京人，东京人在日本被译为他有他自己的地方性格。日本有一个词叫县民性，国民性啊，国民性这个词啊，是日本人创制的，传到中国来的，鲁迅用的比较多。日本又一个词叫县民性，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就是他那个最大的单位，他那个日本的省相当于咱们的部，因为省的意思。从属的意思，从属于中央的叫省，文部省什么什么省，它的县相当于我们的省，就中央之下的第二个二级单位。所以所谓县民性，每个县里头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关于县民性的书在日本写了很多啊，宫崎县有什么性格，这个滋贺县有什么性格，这有人全都研究过啊。这个江户子江户儿有他的性格，就是比较鲁莽，比较仗义，直脾气，有点像哪呢？像中国的东北人嘛， 东北人现在也有点变化了，就都像赵本山似的，那就有点不地道了。我说赵本山说演的小品的底下那些人啊，就是那种直爽，直率是直率，但是不是那么仗义，不仗义的啊，就是有时候就忽悠人了，这个不是啊，就是这个江湖人是很可爱的一种性格，这个写的非常好，是一个所谓落雨小说。落雨拉克狗，落是落营的简称，这个就是说你在笑的时候把下巴壳给笑掉了，就这么可笑。落雨是日本的单口相声，就模仿单口相声写的小说，是一种可以说诙谐幽默小说，所以通篇呢都具有这种诙谐幽默的性啊、这个色彩，一开头就很诙谐很幽默。他这个小说是以第一人称我，就是个江湖儿，然后我就是哥儿，从小时候就这样，一开始说大概是这样说，他说爹娘老子遗传给我的鲁莽脾气到死我都改不了。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课间下了课，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瞧，有一个同学从下头说胆小鬼敢从那儿跳下来吧，我说怎么不敢，一闭眼睛纵身而下，结果腰摔折了，被校工背到家里。老子知道了这件事儿，瞪着眼睛说有从二楼上跳下来就把腰摔折的吧。我忍着疼痛说下次跳一个不摔腰的给你瞧，大概就这样，就这一类。这个歌以后当了中学老师，夏目漱石开始不是直接在东京大学干活，先是在一个松山市当中学老师，对那中学老师这种就是我说半知识分子，在里面那种世俗这种俗气啊，那种趋炎附势啊，互相倾压呀、啊，深有体会。所以这个歌当中学老师，然后跟那个中学校长跟那个教务长发生了冲突，跟那些不就是不讲道德的老师、害人的老师发生冲突，发生了一系列的戏剧性冲突。最后，这个戈尔谁在计策，决定要辞职，但辞职之前呢，把校长和教务长他平常痛恨的人物骗到一个酒馆里，就请喝酒，结果在那儿把人痛打一顿，然后扬长而去。写着这么一个人，这种很可爱的。这么一种又很鲁莽、很仗义的，这个就是因为爱护那些弱势老师而自己拔刀相助，这样的一个人物，写得很有意思。他的整个口气啊，就拿那个写相声的那口气。日本的相声也很发达，电视节目里边相声并不比中国的少。有的穿西服讲相声，有的穿和服，就跟咱中国一样，有的穿长袍大长褂，有的也穿西服，有单口的，有对说相声都有。这个凡是一个在市民当中的幽默，像幽默的艺术，大概都少不了相声这样的一个类型。但是相声毕竟篇数有限，再怎么长，十来分钟、半小时，但是你要写什么？像戈尔这么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大概怎么着也得七八万、八九万字样子，译成中文的话，这个我们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30年代、20年代吧就翻译，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译本了，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哪个译本译，你都可以看，就写这个实际上不容易。夏目漱石平常就说不多言语，性格内向，但是写东西挺具有江湖儿的气质。他在写作的时候很有意识的不断的尝试各种文体，可以说是个文体大家。到了第三部小说叫草枕Kusamakura，草就是青草的草，枕枕头的枕，译成中文叫旅宿，风餐露宿的意思，风餐露宿的意思。写的是一个画家厌恶了城市的喧嚣，对城市的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利利落落的感没有兴趣，于是背着画板就到了一个远离人间的非人情的世界， 非人情，这是他用这个词，就是不是没有人情，不是不讲人情，他这个人情指的是那种人间的社会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很市侩气世俗气的事情，他要找这个非人情的，就脱离这些趣味的一种纯粹的美与爱的世界，在那里头一边画画，一边观察大自然，一边画画，一边跟村里人接触。但是即使这样接触，村里边的还有一些跟外界接触，比如说有人被征兵了，有人发生了恋爱悲剧了，也还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画家自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要找不到真正非人情的世界。整个小说和那个散文、游记、抒情文结合在一起，其实是个不像小说的小说。他自己说这是文体上的一种探索，仅仅以画家的足迹、画家所见所闻来构思，把大量的风景描写、风俗人情的描写、画家对大自然的观察、议论、表现融为一体。所以它不应该是传统意义小说，情节很淡。这小说呢30年代译成中文以后得到中国文坛的热捧，因为我们以前译的西方小说也没这样的，我们中国自己写的小说也没这样的，竟然在北京都出现了盗版，就曹枕的这个叫吕素出现盗版，关于这个版本我还看到了，署名为郭沫若译，其实郭沫若没有译过这东西。一个书出现了盗版，说明当时这个书卖得很好，所以才有必要盗版。因为当时盗版不容易，盗版也得剪字，就签字，一个格子字剪出来，跟今天那个一扫描稍稍一校对，一两天就快印刷出来不一样。那时候盗版等于重新出版，那也不容易。那这样一个纯文学作品能够激起大家的兴趣，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在新闻出版史上，在书籍史上、书籍文化史上，研究盗版和伪书是一个学问啊，专门研究盗版的书和研究伪书，就是伪假托别人、假托古代做的书，是一门学问。他也从一个角度，可能也从一个角度看出这个书籍形成史的一个侧面。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学传播学史的，新闻出版史，实际上出版文化史的研究我觉得比较薄弱，在中国图书传播史、图书流通史、出版文化史，把这个传播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历史研究很少啊。新闻出版传播业如果不跟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是不能成为学术的，因为传播学这个词我到现在仍然表示怀疑，就是说它太宽泛了，它要想成为一个学科，现在看来有人说不是个学科，有人说是个学科，所以当然学科理论也慢慢建立起来，但是现在我看传播学的学科理论还是过于浅陋，因为太技术性、太现实性、太技术性和太现实性，很难有理论，必须像我们文学理论这样、宗教和哲学理论这样超越现实，纯粹进入逻辑思辨空间，才有真正的学科，才有真正的理论，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直接解现实经验的总结和书写的话，根本就不叫学术。学术要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这种抽象思辨能力，就是用概念和范畴进行思维和构架的理论体系的能力。当然这个需要多少代人慢慢去建立。这个前提就是你的研究必须把它落实在历史上，把历史贯通起来，把古代传播当然途径很多，图书传播是一个最有效的传播和最持久的一种传播，最有文化意味的传播，把这个历史建构起来、书写出来，能够加大这个学科的这种历史纵深感，使这个学科起来有字，不是那个空中楼阁，说现在突然发生一个新学科，我觉得不是。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咱们新闻出版学专业能够开此类课的老师，由于老师太少，就完全跟其他学校不能比。老师太少，自己原来都是范儒书家，原来学古典的呀，学这个文艺理论的，那个应该专门引进，但这几年好像也接引进的机会，专门引进，因为这是一门大学科，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比文学都要大，他研究的传播什么都是传播，是吧？那就多了，传播的途径方式从古到今，方方面面，你怎么去把握呢？ 这个就说的这个树脂的这个铝塑啊，是他文体探索的第三本著作。后来啊，树脂在文体上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就这几本书写完了以后啊，他开始转入那种心理现实主义，就是对人的心理进行理智的深入的分析和解剖，就是开始变为内向，一种内向性比较符合夏目漱石自身的性格。他后来就一直在写这个，中后期都写这种东西，而对人的心理进行理智的冷静的解剖，到了一定的深度，必然会挖掘到人性底层的那些恶劣丑恶的东西，那就是基于人的人性的利己主义。这个对我们已经说过的芥川龙之介有很深的影响。他写的利己主义不是我们这个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这种行为，而是本来没打算利己和损害他人，一不小心就利己和损害他人，凭着本能，本来我觉得他是好朋友，不想伤害他，结果一种本能驱使我还是伤害了人家。尤其在平常有很好的友谊，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几乎凭着本能做出有利于自己和有损于他人的事情。这个到了这种层面，实际上已经不是一种社会道德层面，已经深入到了心理道德的层面。社会道德是强制的，是仅次于法律的一种强制性，用舆论和监督来保证你行为不要太损人利己。但是漱石不是在这个角度写问题，你一说损人利己，利己主义这当然是一个伦理问题了，是一个道德问题了，可是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从社会道德角度去分析伦理问题，我觉得那就成了批判现实主义，那就没有什么新意了。社会学的角度是最浅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层次，一般的来说作家在十九世纪以后已经不满足于这个层次，所以漱石把这个笔触延伸到人的心理世界，并且在剖析人的心理世界利己主义的时候，角度也不是社会伦理社会道德，而是心理道德。心理道德是一种自省性，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谴责、自我反省这样的一种角度。其实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物特有的一种精神，一种反省精神。知识分子不光反省自己，也反省民族、反省历史、反省他人，有反省能力是不容易的。只有一个民族只有很好的反省过去、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当然这个前提是也包括反省自己，这个民族才有建立起真正的合理的政治、道德、法律整整一整套体系。